你好，欢迎收听 Flux 每日经济早报。今天是2026年5月2号，星期六。今天的新闻关键词是越战越勇的市场、 AI 军备竞赛的白热化，以及一个正在被重塑的世界格局。从华尔街到中东，从硅谷到伦敦，今天的故事都围绕着变局和对抗这两个词展开。听起来有点紧张，别担心，我们慢慢拆解，看看这些变化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钱包和生活。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股市。上周五，美股三大指数在经历了一轮短暂的喘息之后，再次发力上攻。道指、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刷新了历史高点。这个牛市暂停后的反弹其实挺有深意的。它告诉我们，市场里那些最聪明的钱依然认为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。你看，苹果和博通这两只股票都已经进入了技术分析师口中的买入区间。博通大家可能不太熟，但它是芯片领域的绝对巨头，数据中心和 AI 网络芯片的命脉之一。它的走势往往预示着整个科技板块的健康程度。苹果就更不用说了，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供应链和消费电子的神经。说到股市，就不得不提美联储主席鲍威尔。有分析把他任内的市场表现总结为万物皆涨，这话怎么理解呢？鲍威尔上任之初，市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波动性冲击，但随后在他的政策引导下，几乎所有资产类别，股票、债券、黄金、比特币都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欢。现在鲍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，而他的继任者被广泛认为将是特朗普提名的凯文沃什。有意思的是，虽然鲍威尔公开承诺不会当影子主席，不会对继任者指手画脚，但下一次美联储会议将是近80年来第一次在任主席和前主席坐在一起开会。这个画面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。沃什以鹰派著称，他更倾向于收紧货币政策，这与鲍威尔相对温和的风格截然不同。市场现在就在赌沃什上台后，这个万物皆涨的时代会不会结束，还是说他会延续鲍威尔的路子，让牛市继续狂奔？这个悬念恐怕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揭晓。当然，美联储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，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就有几位委员投了反对票。他们反对的不是降息或者加息本身，而是反对在会议声明里暗示下一步行动会是降息。这些异议者认为，在通胀数据依然顽固、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，过早释放降息信号会削弱美联储的信誉，甚至可能引发新的资产泡沫。这其实反映了美联储内部一个很深的矛盾，既要控制通胀，又要避免经济衰退，这个平衡木走得非常艰难。说到经济数据，我们来看看最新出炉的几组数字。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到了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强劲，企业没有大规模裁员的意愿，老百姓的饭碗端得还算稳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消费者信贷在去年12月出现了大幅增长，这意味着很多人是靠借贷在维持消费。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或者利率继续高起，这部分人的还款压力会陡增，可能反过来拖累消费。另外，第四季度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了，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却在加速上升，这是个不太好的信号。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。它放缓了，意味着同样的投入，产出变少了，而劳动力成本上升，企业要么自己扛，利润被压缩，要么转嫁给消费者，推高物价。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，通胀。通胀到底有多顽固？三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依然高达3.2%，而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%。你看，物价在涨，但经济增速却在放缓。更麻烦的是，三月份伊朗局势紧张，导致国际油价飙升，这给物价带来了新的上行压力。所以，美联储现在真是左右为难。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，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本周都大概率会按兵不动，继续观望。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滞胀威胁，经济增长停滞，通货膨胀高企。说完宏观，我们来看看企业层面。股神巴菲特的老东家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季度财报出来了，税后运营利润增长了18%，达到$113亿。这主要归功于旗下铁路公司的强劲表现和保险承保收入的增加。巴菲特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，一季度只回购了$2.35亿的自家股票，而且看起来只在3月4号那一天进行了回购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爷子觉得现在的市场估值不便宜，他找不到特别心动的投资标的。 底，宁愿把钱留在手里，也不愿意高价买自己的股票。这给所有投资者提了个醒，连巴菲特都在观望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多一分谨慎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， Beyond 公司要买下 Bye Bye Baby 这个品牌，并且打算把它和 Bed Bath & Beyond 重新合并。这听起来像个复活故事。Bed Bath & Beyond 和 Bye Bye Baby 曾经都是零售业的明星，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和管理层失误，先后申请破产保护。现在新东家想把这两个品牌重新整合，试图在线下零售的废墟上重建帝国。这能不能成功还不好说，但至少说明在电商的冲击下，依然有人相信线下体验的价值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科技圈，特斯拉在加拿大推出了一款起售价仅39,490加元的亲民版 Model 3，大约合人民币200,000出头，这明显是为了抢占更广阔的中低端市场。同时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系统也更新了，优化了驾驶员干预时的屏幕提示。你看特斯拉的策略很清晰，一边用更便宜的车型吸引新用户，一边持续打磨自动驾驶这个杀手锏。不过 FSD 在中国迟迟未能落地，这始终是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。说到 AI， 这个领域简直是神仙打架。马斯克的 XAI 公司推出了 Grok 4.3 模型，据说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基准测试中，以更低的成本拿下了第一。这还没完， XAI 紧接着又发布了 Grok Voice Think 1.0， 一个全新的语音模型，号称在嘈杂环境、口音识别和处理复杂任务方面吊打所有竞争对手。这波操作明显是冲着 OpenAI 的语音功能来的。而 OpenAI 也没闲着，他们在 Codex 编程应用里加入了动画宠物功能，这听起来有点不务正业，但实际上这是为了降低编程的门槛，让非技术人员也能通过更友好的交互方式使用 Codex。 你看 AI 巨头们现在竞争的已经不仅仅是模型本身的能力了，更是谁能把 AI 包装得更好用更好玩。另一条大消息是 Meta 收购了一家叫 Azure Robot Intelligence 的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。 Meta 的野心一直不小，从元宇宙到 AI， 现在又盯上了机器人。他们的逻辑是通过收购这家公司来强化自己为机器人打造的 AI 模型，这跟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、波士顿动力的产品本质上是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，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。五角大楼也没闲着，他们跟英伟达、微软和亚马逊云服务 AWS 签了合同，要把 AI 部署到机密网络上。这背后有个背景故事，此前五角大楼和 AI 公司 Anthropic 因为模型使用条款产生了纠纷，这让国防部意识到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分散风险，同时跟多家顶级 AI 供应商合作。这意味着 AI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在加速走向实战化。再来看苹果，他们把 Mac Mini 的起售价从699美元涨到了799美元，原因是他们不再销售 256GB 存储的低配版了。这其实是一种变相涨价，但苹果的刀法一向精准，他们知道 Mac Mini 的用户大多是开发者或对性能有要求的用户， 256GB 确实不够用，所以干脆把起步配置提高到 512GB， 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。这招加量又加价，你不得不服。最后再聊一个 AI 圈内的小八卦，现在网上流传着各种薅羊毛攻略，比如用土耳其账号订阅便宜的 ChatGPT Plus， 但根据最新消息，随着 OpenAI 社区有人举报，这些漏洞正在被逐一封堵。无论是谷歌内购渠道 Business 免费试用，还是印尼支付通道，现在基本都失效了。这背后其实是 OpenAI 在收紧风控，毕竟他们很快就要上市了，得把营收数据做得好看一些。说到上市，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家 AI 巨头据说今年下半年就要 IPO 了。现在市场上看法两极分化，一派认为估值太贵，泡沫巨大，另一派则认为这是投资未来 AI 时代不可错过的机会。有投资者就提出一个很朴素的判断标准，如果你每天都在用 ChatGPT 或 Cloud， 每个月都在为它付费，那你觉得它值多少钱？当你自己都不再使用它的时候，就是卖出的信号。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比那些复杂的估值模型要接地气得多？说完科技圈，我们来看国际政治这一块，今天的信息量也非常大。首先，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因为伊朗问题出现了明显的裂痕，美国决定将驻德美军削减5000人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批评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政策，特朗普显然很生气，威胁要撤军，现在他真的开始做了。 这标志着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一。与此同时，特朗普给国会写了一封信，声称因为伊朗达成了停火协议，所以敌对行动已经终止，因此他不需要国会的授权来发动战争。这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在试图绕过国会的战争权力，为自己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找合法性。但现实是，停火协议非常脆弱。就在昨天，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，造成13人死亡，其中包括4名妇女和1名儿童。这说明，尽管有停火，但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随时可能再次升级。加沙的情况更糟糕，除了战火，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要面对鼠患和鼬患，老鼠和黄鼠狼在难民营里到处乱窜，传播疾病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战争问题了，而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。相比之下，约旦的情况虽然没那么糟，但因为中东战乱，游客都不敢来了，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几乎被彻底摧毁。英国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数据显示，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大棒下暴跌了25%。英国现在甚至对他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出现了贸易逆差，这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，说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实实在在的伤害各国经济。还有一条让人唏嘘的消息，前 F1 车手、残奥会冠军亚历克斯·扎纳尔迪去世了，享年59岁。他的人生堪称传奇，在 F1 赛道上遭遇严重车祸，失去双腿，但随后在残奥会上赢得了金牌。他的故事是关于勇气和永不放弃的最好注脚。再来说说大宗商品和加密市场，比特币最近在10万美元关口徘徊。有分析师认为，比特币不需要什么新故事来刺激，时间才是它最好的朋友。这种观点认为，只要长期持有，比特币自然会突破新高。同时，美国国会关于稳定币的 Clarity 法案最终条款落地了，这被看作是加密货币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这意味着美国终于开始为加密资产建立正式的监管框架，这可能会吸引更多传统金融机构入场。以太坊这边，以太坊基金会又向 Bitmain 场外出售了10000个 ETH，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基金会卖币通常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于生态建设，但频繁的卖出行为也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抛压。另外，比特币矿商 Riot Platforms 的一季度财报显示，营收达到了1.67亿美元，其中数据中心业务贡献了3300万。这说明传统的比特币矿商正在转型，他们不再只是挖矿的，而是开始利用自己的算力和电力资源去承接 AI 和云计算的高价值计算业务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社会热点。先说一件有意思的事，旧金山正在掀起一场寻宝热，有人把一箱现金埋在了城市里的某个角落，然后发布了一系列谜语，让市民们去破解，找到宝藏。这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情节，但它真实发生了。从淘金热到 AI 热潮，旧金山这座城市从来就不缺对财富的渴望和疯狂的想象力。说到奥斯卡，他们最近发布了一条新规，使用 AI 生成的演员和剧本将没有资格获奖，这绝对是历史性的一刻。AI 在电影制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，从生成角色到写剧本，但奥斯卡此举是在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，艺术创作的核心必须是人类的创意和情感，这会给未来的电影工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还有一条关于睡眠的新闻，调查显示近1/3的美国人睡眠不足7小时，专家给出的建议很简单，少刷手机，早点上床。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这听起来像一句正确的废话，不过它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。对了，英国还收到了一个2000万英镑的神秘捐赠，用于建造伦敦动物园的新医院，以后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看兽医给动物做手术，这既是一件好事，也充满了教育意义。好，我们最后来整体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。今天的全球图景可以概括为3个字，分化与对抗。市场上股市在狂欢，但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科技圈 AI 的竞赛已经进入白热化，从模型能力到应用场景再到军事化部署，每一步都在加速。而在国际舞台上，大国之间的信任正在瓦解，贸易战和地区冲突让全球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前瞻一下，下周最值得关注的，首先是美国即将公布的4月份非农就业数据，它会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到底有多热。其次，美联储多位官员将发表讲话， 市场会从中寻找关于未来利率路径的蛛丝马迹。最后 ，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传闻会不会有新的进展 ？AI 板块的估值泡沫会不会在某个节点被戳破？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盯紧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 Flux 每日经济早报的全部内容。我是 Flux， 希望能帮你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理清一条清晰的经济脉络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。每天早上，我们一起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看懂世界。我们明天见。